咁誒，諗起國慶就大家會諗起大家係中國人啦。而家喺世界上係咪學中文嘅人越嚟越多？有冇發現呢、這個嚇、啊？應該係啊，學中文咁誒，即係我記得細個咧，我都讀過一課中文書。我唔知有冇大家記唔記得，或者有冇讀過啊？嚇，可能唔同年代啊。咁啊，就係周楚除三害，有冇邊個讀過啊？嚇、啊，哇！果然係有唔同年代嘅人啊。咁啊，呢課書咧，其實講到咩咧？我記得好耐嘅，小學讀嘅，就係、是、除三害就係咩咧？第誒，即係有個人就周楚咧就誒。即係好大力，好犀利，好打得。但係咧，佢又唔知道周圍嘅人咧就怕咗佢嘅，佢係村民。咁咧就即係古代嘅。咁咧就啲村民就講啊，即係有三害咁樣，就話俾佢聽咧，就係我哋好驚嘅。咁啊，佢話有邊個啊？咩事啊？咁咧佢就除第一個咧就係咩啊？記唔記得啊？山上嗰只食人老虎，好犀利嘅，好勇猛。跟住咧，第二咧就係河裡蛟龍。哇！真係好犀利，即係呢啲害一定要走去除，好犀利，走去走上山嚟做，除咗佢，除咗兩個山上害同埋河裏害。但係根據咧，而家咧嗱呢、這個世界咧其實變咗，自然保護聯盟咧，我哋第一害咧嘅野生老虎咧，竟然咧全世界剩翻咧3890隻左右，我哋仲要呼籲咧去。濒临绝种啊！要助养啊，捐钱助养佢。老虎唔再成为我哋嘅祸害。第二个祸害咧，蛟龙咧，有冇人听过有蛟龙呢种动物噶？冇听过啦，系咪啊？可能绝咗种，未绝种都所剩无几啦，冇可能成为我哋嘅祸害。咁只剩翻第三个祸害，后来发现咗啦，就系佢自己嗰种哈哈霸霸嘅性格。原来其实周楚佢自己就代表咗人性顽劣嘅本质，所以成为佢哋当地嗰啲居民嗰种嘅祸患。咁人类历史自古至今中外西方中国都一样，一直以嚟人性嘅本质嘅研究咧，同埋讨论咧滔滔不绝啊。今日咧，我都系会同大家用以西结书第五章特别讲到。是神怎睇人的本质。上次黎牧师其实讲到是以西结书14章尾的了。在最尾那里我有些其实都觉得有些不容易明白的地方。不如请大家一起读出来14章20到23节。虽有挪亚、但以利、约伯在那里，主耶华说，我指着我永生的启示。他们都能够儿女儿女儿，只能够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命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若将你四上大灾，就是刀剑、疫疫、恶兽、瘟疫降在耶路撒冷，将人与星星从中剪除，岂不是更严重吗？看啊，在那里必有幸免于难的人，带着儿子女儿。看啊，他们来到你们这里。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就会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灾祸，因我降给他的一切得到安慰。你们因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安慰，就会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并非无聊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咁第14章20节嗰度讲到，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命。即是说我们有几好都好，我们不能够救我们的仔女。这个道理呢其实都挺容易明，都不是太难明。但我觉得难明呢就是14章22节那里。因为降祸，神降一切的灾祸在耶路撒冷就得到安慰，以西结不是吗？是不是因为以西结庆幸自己呢一早被掳到巴比伦，离开了耶路撒冷呢，而自己幸免于难，就可以幸灾乐祸呢？当然不是啦。其实我们看清楚答案，原来是23节那里。你们呢就是那些同以西结一起被掳到以色列，即是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。而他们呢就是指经历灾难的那批耶路撒冷人。 神就是审判他们这班耶路撒冷人，由于他们的背逆神的行为。那班一早和以西结是去到巴比伦那里的以色列人，知道了和明白了之后，神的审判耶路撒冷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他们就得到安慰。在15章到17章那里就用了三个比喻，就讲解神审判以色列那些原因。为什么圣经用比喻？很多时候用了比喻又解释回，喂，用比喻又解释，为什么不直接讲出来呢？圣经用比喻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这个说话。比喻就好像一幅图画，你都是将这个信息打入人的心里面。何况这里用了三段圣经，用了三个比喻，其实不是只是三幅图画，是三段短片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短片？大家有没有看过呢？马鞍山十周年，马鞍山堂十周年短片，有没有看过？刚才如果早一点应该看到，十周年的短片大家有什么感觉？我留意到弟兄姊妹的表情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看短片真是胜过千言万语。在第十五章就用了是有关葡萄树那些树枝那些木的质地那个图像，来到描绘和解释以色列人那个 人性的本质。在十六章又用了一个淫荡的妻子的行为来到的图像，来到描绘和解释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。第十七章又用了两只鹰、香柏树和是葡萄树的经历，来到描绘解释以色列人的结局。在第十七章尾最尾的三节呢，神就让到我们看到神他的子民最后呢都有美好的将来。我们不如一起读以西结书15章1到8节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葡萄树比一切其他的树，就是树林里种树木的树枝，有什么长处呢？可以从其中取木材木料来做工吗？人可以拿来做钉子挂东西在上面吗？看啊，他已经抛在火中当火烧，火既烧了两头，中间也烧焦了，他还有什么用处呢？看啊，他还完成的时候尚且不能拿来做工，何况被火神烧了还能拿来做工吗？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怎样使林中树里葡萄树在火中当柴烧，我也必照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我必向他们变脸，他们虽从火中逃出来，火仍要消灭他们。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使这地荒凉，因为他们做了背叛的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以西结书15章1节呢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里记载了这句说话呢，比任何人讲的说话呢都更有分量，甚至比起以前皇帝的圣旨更有分量，比任何国家元首都有分量。我不知道你心目中想起哪个很有分量的人，是不是你爸爸、你阿妈、你的心目中的偶像，又或你老板呢？究竟你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觉得神在你心目中这么有分量呢？耶和华的话临到旧约先知呢，通常都有个好像公式的这样的表达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张投影片，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跟着就讲个比喻，在第六节就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最后第八节讲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好像有括号，中间在中间又有解释，而中间的解释就是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个信息呢，这里讲到就是要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在15章2到5节呢，其实就讲到一个葡萄树的比喻。 葡萄树比喻咧，其实我唔知讲呢个比喻咧，你会谂起啲乜嘢？啊，我就谂起喺超级市场同埋街市嗰啲一抽抽嗰啲提子，啊，即系一谂讲葡萄树菩提子嘛，系咪？我就谂起一抽抽，好难想象到，好难谂到咧嗰啲树干啊、树枝啊嗰啲嘢噶，冇特别去谂到嘅。咁我唔知你有冇去过旅行啦？我曾经去过日本旅行，就去摘一啲咩啊巨峰提子。咁应该会注意到成棵菩提树噶嘛，系咪？我去到咧，其实一去到嘅时候咧，就睇住，哇！留意啲咩啊？大大粒嗰啲抌落嚟嘅提子啊，其实棵树冇乜理到噶，挂住点摘嘅提子。啊，其实如果让我哋好细心嚟观察葡萄树嗰啲。个树干啊，个枝子嗰啲质地咧，唔会好难发现到，其实嗰啲树枝嘅质地系咩啊？硬硬地，有少少好似藤咁，啊，但系又唔系藤喎，唔似藤咁坚硬。留意嗰质地咧，其实搣脆嘅，有啲脆嘅，好容易烂。所以喺经文讲到咧，葡萄树比起树林中其他嘅树木嘅树枝有啲咩长处咧？在十五章二节嗰度讲到咧，人子啊，葡萄树比一切其他的树，就是林里种树木的树枝有什么长处呢？嗰有什么长处咧？呢句咧，原文咧原来有旧约好出名嘅圣经学者 Daniel Brock 咧，其实就话可以翻译成为将会变成什么，即系话唔系有什么长处，系将会变成什么。其实原文可以咁样译嘅。咁佢認為更加貼切、更加適合。咁即係個解釋咧，就從比較樹嗰啲樹嘅木嘅質地咧，啊變成比較呢啲樹將來嘅命運，係作為一個更重要一個嘅重心。即係話葡萄樹將來嘅命運比其他樹枝有啲乜嘢唔同咧？喺第三節嗰度講到繼續講神其實嘗試。怎样用这些葡萄树的树枝的木材来做器皿，或者是爱做眼钉也好，木钉你要做挂嘢也好，怎知都不行。所以连神都想象不到怎样用到这些葡萄树的树枝那些木，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好。在第二节那里用了叫人子啊那句，人子啊这个其实要以西结和读者要特别去注意的。而第四節亦都用看啊，亦都係要我哋特別去注意呢啲地方嘅，就係葡萄樹被火點啊焚燒兩頭，中間亦都燒焦咗啦。咁啲樹有咩用咧？呢啲樹枝喺第四節咧，其實裏邊咧特別講到咧嗰三個有三個短句嘅，嗰三個短句咩咧？就係拋喺火裏邊當柴燒。第一句，第二句咧係火既燒咗兩邊頭尾。然之後第三句就係中間都燒焦埋啦，三句。咁咧三句嘅文法咧，文法上咧就唔係有條件性，唔係如果唔係咩嘅，冇條件性嘅，亦都唔係有時間性嘅，唔係話已經過咗去一次過嘅事件，而係一個好日常生活性嘅，每日都會發生呢啲經常會發生嘅嘢。即係話葡萄樹嘅樹枝嘅本質係就係咁樣噶啦，佢本質係咁樣，所以嘅命運就本該如此，就係要被火焚燒。在十五章五節那裡用到另一個看，就再加強個作者這個給讀者去注意，就是呢第三節講到未燒焦的葡萄樹尚且沒什麼用，都沒用，何況燒焦了這些的枝子呢？還有些什麼用呢？就是說個答案就是說葡萄樹那些枝子根本完全沒什麼用，除了只能做什麼當柴燒做燃料。大家天氣開始有少少秋涼，過多一兩個月可能去到十零廿度。大家想象一下，最好秋高氣想做啲咩嘢咧？出去户外有咩好做啊？燒嘢食係嘛？有冇諗過啊？計劃一下啦，可以啊。咁如果大家中意燒嘢食咧，可能都會留意到咧，你擺一啲唔同嘅嘢，執喺樹枝有啲木樹枝，咦脆脆地嗰啲咧。好似葡萄樹嘅樹枝嘅，遲啲你真係研究一下嗰啲木質咧，好脆嗰啲咧， 很容易烧到什么？很快烧尽变成灰的，是不堪烧的。那些木质呢，根本比不上那些实木，那些木质，那些树枝。所以可以想象到，用葡萄树枝来到描述以色列人的本质，他的本质就令到他们只可以被火焚烧，所以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烧。当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看到一个图画或者短片的时候，就很容易有很多的联想，在不同时候看到可能有不同的联想。如果是作者在最后的影像中加插了解释的，那个图像或者个短片就有了一个叫作者的原意，就下了定论了，这个作者这段是为什么。在葡萄树的比喻都是一样，在十五章六到八节，神就赋予了一个很清楚的解释。首先，究竟比喻所讲的是哪个先？讲哪个人呢？讲哪些人呢？在十五章六节很清楚，神直接就讲了比喻，就指是什么？耶路撒冷的居民。神怎样使到林中的树木的葡萄树是当是摆火中当柴烧，亦都必要照样对待耶路撒冷居民。所以耶路撒冷全城都被火焚烧，所有能够逃生的居民呢，就成为灾民。比喻其实是讲一个预言，预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。在讲预言的时候，将会是之后三年后就会发生在耶路撒冷。三年的数字怎么得出来的呢？原来以西结和约阿根王和一班以色列人呢，就在主前597年呢，就被掳到巴比伦。在以西结书第八章呢，就讲到他们被掳，就是写在被掳之后第六年。第二十章呢，就是写在被掳之后第七年。现在我们讲第十五章，大约被掳之后六年几左右的时间。而耶路撒冷被火焚烧呢，在历史记载发生在主前586年。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将会就是预言三年后所发生的事。在以西结书十五章讲到，还有一群听得很清楚这个的比喻的群众，就在第十五章七节那里讲那个你们了。你们就是和以西结一起被掳到巴比伦那班以色列人。神要以西结讲一个比喻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需要呢，是看看十五章第七节的句子的结构。如果大家留心醒目看到的呢，有少少跟之前的十五章七节的不同。那不同是什么呢？就是红色那些字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里呢和最后那句呢，我向他们辩念的时候呢，是调转的，翻译是调转的。原文呢就是现在这个的这个铺排的，就是说我必向他们辩念。神向他们辩念是头尾呼应，成为一个交错平衡体。而中间呢就是那个的最重要的讯息，就是说他们要被火焚烧，因为就知道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信息。在我们再参考是下一张投影片的一些两节经文，就是诗篇七十八篇21节，我一起读。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，有烈火向雅各点燃，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。继续读埋申命记四章廿四节。因为耶和华你是神，是忌邪的神，是吞灭的火。咁吞灭的火咧，呢度就系、是、和合本修订版，和合本咧就亦都系翻译做烈火嘅。喺所以喺以西结书十五章七节嗰个句子结构咧，讲得好清楚，比喻嘅目的就系、是、要呢群以色列人同埋以色列一齐，以西结一齐被掳嗰班以色列人。好認識耶和華是個咩嘅點樣嘅神？耶和華係會變臉嘅，佢係烈火，係會吞滅嘅火。 为什么耶和华会对他的子民变脸呢？为什么他会成为他子民的烈火呢？在十五章八节讲到以色列人做了一些背叛的事，那些背叛的事是什么呢？我请大家一起读出，是以色列书十六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，看投影片有的。你这行淫的妻子，竟然接外人替代丈夫，凡娶女的是得人憎，你反倒到阻碍的人，倒贴他们，使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。你的淫行与其他妇女相反，不是人要求与你行淫，是你给人赏金，不是人给你赏金，你是相反的。你这妓女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为你放纵情欲，露出下体，与你所爱的行淫，因你敬拜一切所憎恶的偶像，就像自己儿女的血献给他们。嗱，呢度咧，其实十六章用咗一幅图画嚟到描绘到以色列人犯咗啲咩问题，犯咗啲咩背叛嘅事。呢度系耶和华用咗个比喻，就系当以色列人系一个妻作为妻子嘅比喻。呢个妻子咧，竟然咧就揾其他男人代替自己丈夫，仲唔得止，而且系仲差过啲妓女，因为妓女咧系收钱噶嘛，佢送埋礼物，送埋钱俾啲男人同佢行淫。啊，再唔得止咁样。因为当时的女人通常是没有工作的，她所有的都是丈夫所供给的，就是说她用了自己丈夫所供给的来倒贴和她行淫的男人。所以在十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对神所行的淫行，这里特别讲到就是拜偶像，而且呢将自己的儿女来到当祭物来到献给那些偶像。原来拜偶像可以令人丧失自己的道德，行淫啦，甚至丧失公义啦，丧失怜悯啦。所以在弥迦书那里，特别六章八节，大家很认识的，神就叫以色列人呼吁他们要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与神同行。原来国家的兴亡和道德这么大的关系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国庆嘛。我们好好为我们的国家祈祷。如果我们国家如果不是那么尊重，再不尊重神，不尊重我们的创造这道德标准的神，国家兴亡其实很大的关系。十五章八节讲到神会使到耶路撒冷的地荒凉。以色列人犯罪和地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，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。如果大家熟悉圣经，可能会想起就是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人类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之后神会咒诅什么？咒诅地，使到地里面生出一些荆棘蒺藜，就是一些很刺手的东西，不容易耕田的，逢是耕田就要掹了一些东西才可以耕到的，搞到人是要什么很劳苦来工作，然后才找到两餐。我不知道大家做事辛不辛苦啊？有没有人说做事很轻松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即全部都很辛苦，是吗？工作辛苦辛劳，原来是人类始祖犯罪开始的，不是只是我们要在香港那么辛苦，其实很多地方都辛苦。原来地是不是是否荒凉和人犯罪是密切很有密切的关系。五章八节亦都讲到，使耶路撒冷嘅地荒凉究竟系咩意思？喺历史上究竟系咩意思咧？答案咧就喺第十七章嗰度，因为经文太长，我就冇印到出嚟。大家有机会咧，如果未睇嘅吓，你之前未睇咧，可以之后翻翻去睇吓。咁第十七章咧，一到十节咧，其实讲紧两只鹰就代表巴比伦，同埋两只鹰就代表巴比伦同埋埃及。是鹰的比喻，同埋而葡萄树的枝子就代表西底亚王，以色列的西底加王， 另外香柏树的树顶的嫩枝呢就代表约亚根王，一段的历史是记载在列王和记载在 耶利米书的。那这里讲到其实是未发生的，当时是讲的另外一个预言。那当这个比喻就讲到预言犹大王西底家呢背叛巴比伦王，就自己去找埃及王去帮助，但最终是失败。西底家王就被巴比伦王来到是严厉的惩罚，结果巴比伦王就用火焚烧耶路撒冷，使到这个地荒凉。其实背后施行惩罚那位是神自己，因为以色列是背叛了跟神所立的盟约。究竟以色列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呢？就记载在17:22-24，这里给了一幅富有希望的图画，我们不如一起读出来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从香柏树高高的树梢摘取并栽上，从树顶端的嫩枝中摘下一嫩枝，栽于极高的山上，栽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它就生枝结果，成为高大的香柏树，各类飞禽中的鸟都来宿在其下，宿在枝子的荫下。田野的树木因此就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变小，使矮树高大，使绿树枯干，使枯树发旺。我耶和华说了这话，就必成就。在第十七章的经文结构呢，其实第一到十节都是讲紧个比喻，就是两只鹰，刚才讲到香柏树和一个的葡萄树的个经历。第11-21呢就讲到比喻的解释，而22-24呢其实是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延伸之前的个比喻，延伸之前的比喻。但是以西结呢再没有解释到这个比喻之后延伸的比喻。究竟这个比喻的延伸是什么意思呢？在17:22的图画呢就是给到神本身，其实神本身呢就代入了是17:3，原本第一只鹰就是啄香柏树树梢顶那些嫩枝，那只鹰那只鹰呢本来就是巴比伦王来的，现在呢就神用第一身代入了这个位置，而香柏树的树梢呢那个嫩枝就是代表犹大王约雅根。在列王记下25:27，其实去到列王最后了，就是约雅根其实是王在秘掳37年，即是现在讲这个比喻呢30-31年之后的事，将会是当时的巴比伦王呢就提这个约雅根王出监，就使他抬起头来。即是说神是保守了大卫王朝的血脉可以继续延续下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荷里活的电影？荷里活有些电影呢，例如Iron Man、X-Man 那些，有些电影未必只是那些完晒了，连字幕都完晒了，你看到很多人还留在戏院里嘛，是吧？就看完最后那10-20秒。为什么呢？10-20秒就是可以看看大家想象一下，继续会还有下一集的，吸引观众去再看。那刚才约雅根王最后的37年被巴比伦王提出来，只要抬起头来，就好像荷里活电影最后那10-20秒。之后怎样呢？希望大家继续看下去。那究竟下一集是几时发生的呢？如果大家熟圣经，咦，我脑转得快少少，可能都会想起，咦，即刻走去新约抄一抄耶稣的家谱先，看看耶稣家谱有没有约雅根这个名先。我抄过了，就会令大家失望的，就是没有的。咦，没有啊，真是怎样呢？是不是大卫的血脉不是传到耶稣那里，还是怎样呢？还是谁传到耶稣呢？原来约雅根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就叫耶哥尼亚，用在耶稣的家谱里面。所以呢就不用失望，耶稣是 根据大卫的血统直落到他的父亲的血统里面，母亲的血统里面。耶稣降世为人类的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恩。后来门徒又建立了教会，在以弗所书五章23节那里讲到，基督是教会的头嘛。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也讲到，信徒就是教会的肢体，连于耶稣基督。所以教会就是，所以教会就以基督为首，信徒为身体。可能你会问，喂，以色列在世界上属灵的事是不是已经玩完了，没有以色列份了？是不是教会就代替了以色列在世上的角色呢？在17章23节讲到，再看回那个图像，就是讲到以色列，喂，那个图像应该是以色列复兴和兴盛的，第23章那里讲到应该是好像高大的香柏树，百鸟都来到这个筑巢居住的，目的就是17章24节讲到，就是田里的树木都知道什么耶和华是使到什么高树矮小，使到矮树高大嘛。看回17章23节的图画，可能你会想起新约耶稣讲其中一个的比喻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粒芥菜种，有没有记得有关天国的比喻？那时候的种子是最小的，是芥菜种，就变成很大棵树，甚至天上的百鸟都在那里筑巢，是它的荫下。咦，未同这个比喻好似咯，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咁好多人认为咧，芥菜种嘅比喻咧，就是耶稣预言教会嘅成长啊，从最微不足道嘅一粒种子，就变成好大嘅树，极大嘅树木。就好似教会从耶稣喺世上一个微不足道嘅身份嘅人开始，成为极大群体嘅教会。在神学界有个讲法，就是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角色，成为天国在地上的彰显。究竟这个讲法对不对呢？那么以色列有什么角色呢？大家再看17章23节那个看香柏树，其实是指哪个？与经文的上文下理应该很清楚，就是指以色列。田野的树林又是指哪个呢？答案就是世界的列国。约阿根王是最后一个王，是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焚烧之后就亡国，经历了2000多年，去到1948年以色列重新立国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以消灭以色列为目的，想着他都不会很久。但在50年前，即是1967年，有一场轰动世界的战争，叫做六日战争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六日战争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听过？没什么人听过，有些人听过，即是起码跟我这么一年纪。六日战争为什么叫六日战争呢？即是打了六日而已，是吧？第七日安息日，是吧？六日打完了已经。打什么呢？以色列很少的人，很小的国家，周围的阿拉伯的国家联盟六日就打完了，打赢了，而且他的国土增加了三倍，于是就奠定了以色列的地位，在国际的地位。掌管历史的神可能会，即可以叫到六日战争这件事件的发生，全世界都知道耶和华是神。新約有位人物，他建立了很多非猶太人的教會，又稱為叫外邦人的使徒，同時他非常關心以色列人，因為他是本身就猶太人，這位就叫保羅。那對於以色列的命運，他從神有什麼領受呢？就不如我們一起讀一下羅馬書11章17-20节和25-26节，一起读啊！若有几根枝子被截下来，你这夜橄榄接上去，同享橄榄根的肥汁， 你就不可向舊枝子夸口。若是夸口，該知道不是你托住根，而是根托住你。你會說，那些枝子被切下來是為了使我接上去。不錯，他們因為不信，所以被切下來。你因為信，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戰戰兢兢。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，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。這奧秘就是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。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經常所記，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不虔不敬。在羅馬書十一章十七到二十節，保羅就竟然將以色列和教會相提並論，講到他們的命運。保羅用橄欖樹代表以色列，野橄欖代表外邦的信徒，即是教會。教會只是接枝上去，而因為以色列的不信，而外邦人願意相信，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誇口。羅馬書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，保羅揭示了一個奧秘，就是當外邦人信徒的數目添滿，以色列將會全家得救。還未發生，現在大家等待。最後我們回去葡萄樹的比喻，我們記得葡萄樹的比喻，其實新約都有葡萄樹的比喻。耶穌說葡萄樹比喻在哪裡？約翰福音十五章，而以西結書十五章都是葡萄樹的比喻。約翰福音的葡萄樹比喻，相信大家更加會熟悉。不如就讓我們一起讀一下約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六節。我就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，這人又多結果子，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作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裡面，就像枝子丟在外面，枯乾了，人捡起来，扔进火里烧了。在以西结书十五章那里讲到葡萄树，就是以色列的国，葡萄树的本身，树的枝子就是以色列的人民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葡萄树就是谁？主耶稣自己。而枝子就是信徒，即是教会。耶稣是教会的头，信徒是教会的身体。如果信徒不是成日依靠耶稣在教会里面的成长，就好像外面的枝子就会枯干，就被人当柴烧，他们的生命就会受很多的苦难。以西结书十七章，其实以西结书十五章、十六章和十七章，其实有什么关系呢？以西结书十五章讲到葡萄树的比喻，就是以色列人那个人性的顽劣那种本质讲到。所以因为这个顽劣的本质，就有一个他的所作所为，就是十六章神用形容了一个淫荡的妻子的行为来表达，是得罪神得罪人。甚至去到第十七章了，所以他们得出亡国的结局。第十七章就用两只鹰、香柏树、葡萄树来做一个比喻。以西结书十七章一到十节，比喻中第一只鹰就是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，历史上出现过的，是历史上是非常残忍的王。以色列人想象不到神会容许来到惩罚他们。但是以西结书十七章最尾的三节，竟然耶和华用了第一声来代入这只鹰。给的信息是什么？原来神是藉着巴比伦王焚烧以色列所依靠的偶像，他们所依靠他们的财富，那位就是耶和华。同时他也是赐以色列将来复兴盼望的那位神。在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周处除三害的一个故事，记不记得？那个故事在世说新语有记载到的，世说新语是古代的经典。咁佢讲咧就系话，最后咧佢因为去走去读书，好勤奋读书，就好品格啦， 就除了第三害了。咁《世說新語》就記載佢咧，其實係魏晉南北朝嘅人嚟嘅。咁如果真係有其人咧，就已經係千幾年前嘅人咯，過千年。但係過咗千年以後，我哋今日啊，教育已經普及化啦。過去特別一百年，好多地方就算落後地方都有教育，好多教育啦。我哋全中國咁落後啊，全中國都已經有教育普及化啦。但係經歷個歷史嘅驗證，人類幾努力都唔能夠除去人類嘅顽劣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到。在以西结书十五到十七章，其实讲到神用了他的方法来炼净以色列人。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神亦都会用他的方法来炼净我们每位的信徒，以致我们单单依靠耶稣。听完今天讲到，你对神和人的关系有什么更深的认识呢？如果你认为你认识了神是会祝福，只要祝福人，只要爱人，只要给信徒福气的，可能你认识了他三分之一。如果你是认识了多的神是啊，他会赐福给人，同时他会惩罚人的，你都是亦只会算是认识多了他三分之二。如果你认识神是会赐福给人又会惩罚人的，而神是会完全掌管你的人生的，你就可能算是完整的更加认识神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我们有些一阵的安静，在安静沉淀下我们其实以西结书很丰富的信息。十五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三个图像，三段短片，神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？如果你听完今天的信息，你今天之前已经信了耶稣的，如果你愿意将你人生是交托给神的，可不可以请你举手？是，感恩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如果你今天之前是未信耶稣，现在你很想信耶稣的，你愿意将你的人生交托给神的，我都请你举手，请问有没有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真是恩主，我们感恩在十月一号我们国庆的日子给一个这么丰富的信息，特别让到我们警醒，我们需要为我们国家祷告，我们需要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祷告，怎么可以紧紧是跟随神的心意来活出我们的生命，也都为我们国家祷告，让我们国家更加尊重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以及创造人类道德标准的神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